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9号星期四，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出这次节目。接下来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华盛顿非常关注伊朗支持也门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伊朗总统鲁哈尼说，除非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制裁，否则德黑兰不会和西方签署任何核协议。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在巴拿马美洲峰会期间会见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在日本会晤了首相安倍晋三，提到了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首先呢来关注最新的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华盛顿非常关注伊朗支持也门境内的什叶派反政府武装。此前有报道说，伊朗一支海军舰队驶往这个波斯湾国家附近的海域。伊朗电视台星期三报道说，一艘伊朗驱逐舰和另一艘战舰驶往也门附近海域。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联盟在该地区发动空袭，试图阻止胡塞反政府武装扩充势力。伊朗海军少将萨伊亚里说，这支舰队将保障伊朗航道的安全，并保护伊朗在公海上的利益。他表示，这支舰队还将努力保护商船免遭海盗侵扰。克里说，美国正在密切监视伊朗为反政府武装提供的支持，包括从伊朗运出的物资以及每星期飞入也门的一些伊朗航班。克里说，美国显然并不期待出现对抗。美国支持阿拉伯联盟的空袭行动，为其提供武器情报和其他援助。克里补充说，但我们不会背弃我们的盟友和我们的友谊。有些人由于伊朗可能做出的选择而感受到了威胁，我们必须和他们站在一起。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指出对也门的空袭是个错误，不会成功。他还呼吁在也门实现停火。在另一方面呢，美国目前正在加大支持力度，帮助沙特阿拉伯领导的国际联军在也门展开空袭。随着美国的涉入，美国官方对于伊朗在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提高了警惕。美国之音国家安全记者塞尔丁从五角大楼发回了相关报道。
在沙特领导的国际联军进行空袭之后，也门首都萨那街头枪响不断，联军出动的飞机每天都由美军空中加油机进行补给，更多美制炸弹和制导系统即将到位。然而，来自伊朗官方媒体的报道令时局显得更加复杂。相关报道称，伊朗政府正派遣一艘海军驱逐舰和另一艘船在也门附近的海域进行演习。五角大楼发言人上校史蒂夫·沃伦说，
我们肯定会对该地区的所有海军活动保持关注。
沃伦拒绝直接就伊朗海军活动发表评论，但是他补充说，德黑兰方面与胡塞叛军武装的联系是众所周知的。沃伦说，
我们都清楚伊朗人对胡塞武装提供了支持，他们正在一起行动。至于伊朗是否提供了财政或武器援助，我对此并不了解。
伊朗方面一再拒绝承认向胡塞武装集团提供军事援助。在贝鲁特举行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伊朗外交部副部长莫特扎·萨马迪呼吁和平解决冲突。萨马迪说，
伊朗正在尽最大努力，倡议用政治手段解决这场危机。
但是一位美国官员向美国之音记者说，如果伊朗提高了对于胡塞武装的扶持力度，这并不足为奇。他还说，也门冲突升级的危险相当大。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同时呢，100多名也门人星期二在也门驻开罗大使馆外抗议，要求帮助他们返回家园。不过在也门境内，很多家庭说，随着死亡数字不断上升，他们的愿望是逃出也门。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开罗发来了下面的报道。
在也门大使馆外的抗议期间，一些示威者说他们是几个星期前来开罗的，那时沙特阿拉伯还没有在也门展开空袭。如今他们说，由于激进分子和沙特之间爆发了一场与人民没有任何关系的战争，他们困在了异国他乡。
我们来这里是治病的，可如今我们钱花光了，没地方住了，只能露宿街头。
抗议者说，他们被告知没有去也门的飞机，因为机场被炸了。然而，虽然所有商业航班却已取消，他们还是不相信这种说法。
他们说，你要坐飞机得有机场，可机场都被攻击了。这是一种说法而已，这是极度的不公。我们要靠别人施恩，而这些人只关心他们自己。
他指责所有交战方，他说他们只是为了个人权势而战。联合国星期二说，在过去3个星期来，至少540人被打死，1700人受伤。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克里斯托弗·布里尔拉克说，很多死伤者是儿童。
自从3月26日冲突开始以来，目前已知有74名儿童被打死，44名儿童致残。但是我们要说的是，我们意识到这些是保守数字，我们相信被打死的儿童的实际总数要高得多。
在也门境内，其他家庭则希望能逃出来，他们的食物、燃料、洁净水和药物越来越少，有些地方的物资几乎告罄。不过在开罗的抗议者说，在国外没有行之有效的政府在保护他们，他们宁可回乡和家人在一起。
哪位对人类有关爱之心，就请帮我们回家吧。
他说，人类已经放弃也门了，因为他们坐视也门成为外国势力的战场。他说，就算国际社会帮不了他们生存，至少应该帮他们能够死在自己家里。美国之音希瑟·默多克开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试图阻止本国青年被所谓伊斯兰国和其他的圣战组织招募到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冲突的地带去打仗，以色列呢也不例外。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东耶路撒冷发来了下面这篇报道。
阿布·艾哈迈德·穆萨拉姆和家人仍在为儿子穆罕默德上个月死在叙利亚而悲伤，精神受打击的家人不想在摄像机前露面。网络视频显示，穆罕默德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处死。另一份视频显示，他承认自己为以色列情报部门效力。穆萨拉姆全家住在东耶路撒冷犹太人和穆斯林混居区。阿布·艾哈迈德为当地一家巴士公司做司机，他忘不掉自己看到视频的那一刻。
我开始打自己，开始哭泣，开始尖叫，他们过来向我泼水，我差点昏了过去。
他说，穆罕默德因去年以色列和加沙哈马斯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而心生不满，开始浏览圣战分子的网站。去年10月他失踪了。
穆罕默德是个不关心政治的人，基本上说他是被伊斯兰国诱惑的，他们许诺有女人、有汽车、有金钱。
大约有30名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去了叙利亚，为伊斯兰激进组织扛枪作战。4名返回以色列的人目前被关在监狱里， 还有几名来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在参加圣战组织后被打死。穆萨拉姆否认19岁的穆罕默德是间谍，他说他要是间谍就不会拿以色列护照去叙利亚了。他说儿子给他打过电话说他想回家，他相信穆罕默德知道的太多了，所以当他想离开的时候，激进分子逼着他编造说自己是间谍。
我认为不仅是穆罕默德，任何参加达伊沙在那里受过训的人都了解他们的体制，都会跟他们一样被杀害。
东耶路撒冷智库巴勒斯坦国际事务研究会主任马赫迪·阿卜杜勒·哈迪说，年轻人被圣战分子所吸引是他们所在社会的失败。
Because there's a crisis of identity.
因为年轻人中间有身份意识危机，有体制性的危机，年轻人得不到就业和住房帮助，缺少人生发展的机会，这种问题你在哪儿都能看得到，并非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所特有。
穆萨拉姆说，需要在全球范围展开一场运动，对付那些蛊惑人心的恶人，他们利用宗教和虚假的许诺把年轻人骗入杀人匪帮。美国之音鲍勃东耶路撒冷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总统鲁哈尼说，除非国际社会取消对伊朗的制裁，否则德黑兰就不会和西方签署任何核协议。鲁哈尼星期四发表电视讲话，庆祝伊朗全国核技术日。他在讲话中还表示，不会因为世界强国对伊朗使用恫吓方式而签署协议。伊朗与世界六强国上星期达成了一项框架协议，规定伊朗缩减其核项目规模以换取国际社会取消制裁，但还需要解决很多细节问题，才能在6月30号的最后期限之前达成最终协议。而在美国方面，越来越多的国会两党议员表示，如果伊朗核项目最终达成协议，国会应该有批准或者否决权。美国之音驻参议院记者鲍曼报道说，奥巴马政府今后几个月不仅面临着和伊朗的艰难的国际谈判，还需要尽力确保国会的行动不会葬送这一外交努力。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共和党参议员考克说，伊朗核问题的重要程度使得议会难以保持沉默。
我知道在接下来的数月还有许多细节需要讨论，因此国会作为美国人民的代表需要发挥作用。
考克要求把任何解除对伊朗制裁的决定冻结60天，使议员有时间来通过或否决最终协议。他说这些制裁最初也是国会决定的。
每个人都会说是国会批准的制裁迫使伊朗回到谈判桌上来。
白宫则威胁会予以否决，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我们不认为国会应该在六月之前做出妨碍对话的表决，我们也不会赞成国会采取可能危害总统权威的行动。
但是一些民主党人正在和共和党人一起呼吁对这项协议投票，即将成为下一任众议院民主党领袖的舒尔默就是其中一员。如果有足够数量的民主党人和舒尔默站在一边，国会就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并阻止德黑兰要求的解除制裁。
共和党控制的参众两院没有兴趣解除对伊朗的制裁。
国家安全分析员肯恩索夫说，奥巴马总统可以自行决定暂停制裁，但是取消制裁就需要国会来决定。他说，国会议员在伊朗问题上是有决定权的，但不是人们所辩论的那种决定权。
国会的角色不是在谈判桌上讨论协议细节，而是执行这个协议，这才是国会所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不是对于协议的直接表决，而是确保伊朗履行承诺。
参议员考克不认为加强国会的参与度会扼杀协议，他说奥巴马总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这是我们见过的最复杂的谈判，不仅是伊朗和五常加一的国家之间，而且是五常加一国家内部的谈判，美国国内的谈判，也是伊朗国内的谈判。要是所有这些成员满意地达成一个协议，并消除对美国国家安全最致命的威胁之一，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任务。
近期将会有行动，考克的议案可能在下周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通过。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一个人权组织说，该组织掌握的新证据显示，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组织进行处决式杀戮。这个人权组织敦促有关人员要对乌克兰冲突中的侵犯人权行为承担更大的责任。国际特赦组织说，新的证据再次凸显了乌克兰东部的人权危机不断加深，一年来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分子一直与乌克兰安全部队交战。国际特赦说，录像画面显示亲俄反政府武装俘获和审讯乌克兰士兵的情形。该组织说，看到的录像至少记录了四名乌克兰士兵被监禁的情形以及被处死后的照片。国际特赦表示，这几名士兵的头部和身上都有弹孔。国际特赦要求对乌克兰东部冲突爆发以来的侵犯人权行为展开独立调查。该组织说，即刻处决属于战争罪行，参与人员都要承担责任。美国一个陪审团星期三判定身为车臣移民的焦哈尔·查纳耶夫有罪，罪名是帮助其兄长制造了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爆炸造成3人死亡，264人受伤。陪审团在两天经过11个多小时的审议之后，判定21岁的查纳耶夫被控的30项罪名全部成立，其中17项可能导致死刑判决。受害者布拉萨德被炸弹的碎片伤到了脚踝和小腿，这位女士说，这是一件不能忘记的事情，将永远受到伤害，这将是我们生活的一个部分。我不知道什么是公正，但我很感激他再也不能逍遥法外了。查纳耶夫的案件现在进入第二阶段，陪审团可能最早从下星期开始听取更多的证词，之后法庭决定对他判处无期徒刑还是死刑。该案审判第一阶段的判决并非出人意料，查纳耶夫被判定有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阴谋罪和其他的罪行。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来关注台湾方面消息。台湾总统马英九表示，如果出现任何国家尊严被矮化的情况，台湾将不加入亚投行。他还说，台湾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关重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台湾总统马英九星期三在外国记者会上提到了台湾申请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问题。
这我们马院长在立法院已经宣布了嘛，因为我们加入这个 APEC 用中华台北 Chinese 台北，那我们202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也是中华台北，因此我们认为。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也公开的讲嘛，按照国际惯例，这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惯例。那我们如果有任何有这个矮化我们的地位，伤害我们国格的，我们就不会参加了。
马英九同时强调，台湾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2015年对台湾很重要，因为将要举行第二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同时东盟也将实施对非东盟成员开放加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计划。众所周知，区域综合经济伙伴关系是以东盟为中心的机制，所以今年对中华民国来说，全力以赴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是至关重要的。
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以后，他所领导的政府加快解冻与中国大陆的关系，采取了贸易、投资与三通先行的措施，而避免两岸的政治争端。不过，马英九与中国大陆的接触政策去年遭受严重挑战，成千上万的抗议者占领了立法院和周边的街道，要求对两岸关系更加审慎，取消任何未来的协议。马英九说，尽管在过去一年里两岸关系发展一度遭遇挫折，但是两岸仍然走在和平发展的道路上。1949年国共内战中，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台湾与中国大陆从此分治。在马英九上任总统以前，北京仍然时常威胁，如果台湾走向法理独立，中国将采取武力统一台湾。
关注美国的外交关系。美国总统奥巴马预计定于4月10号到11号在巴拿马美洲峰会期间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以及古巴民间团体代表讨论人权问题。随着美古两国在断交50多年之后恢复邦交，许多人在关注古巴是否会放松对国内基本人权的限制。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发自国务院的报道。
这是古巴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他是被拘禁了6年的支持民主的艺术家。他也是古巴在去年12月释放的53名活动人士之一。但同样在去年12月，还发生了这样的一幕：哈瓦那警察强行拖走人权示威人士。随着美国和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国际特赦等组织正在密切关注哈瓦那将如何对待异议，如何对待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良心犯或者是异议人士重新被关押，还有一些异议人士被骚扰。
美国助理国务卿雅各布森说，奥巴马总统将在即将召开的美洲峰会上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民间社会人士就人权问题举行会谈。
在政治或公民空间，在最近几年被关闭或仍旧关闭的那些地方，比如古巴，我们支持那些为开放空间而和平斗争的人，要确保这一信息明确传达到了那些地方。
外交人员在就美古两国互设大使馆开展工作的同时，他们也开始为人权谈判打下了基础。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人员泰德·皮科尼说，由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根本不同的理念，这些谈判将面临挑战。
古巴人会强调，这是我们的内政，你不该对我们的人权问题横加干涉，而美国人则会说，不，这是所有国家都同意遵守的普世准则，古巴也不例外。
美国可能会重点关注古巴的政治和公民权利记录，而古巴则可能会批评美国在社会服务方面的不足，并以弗格森事件为例指出美国公民权利方面的问题。皮科尼说，这是美国所乐见的讨论。
我们有司法制度、问责委员会和审计制度，我们有新闻自由，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国会，这些是我们制度中所拥有的权力制衡，能够应对潜在的人权问题，这些机制古巴没有。
然而，批评美国古巴政策的人士说，哈瓦那根本不想允许人们发表不同政见或给予人们基本的自由。但另外一些人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古巴人接触到外面的世界，他们将会给这个共产党国家带来变化。说唱歌手、艺术评论家就是其中之一。他说，当古巴人能被允许与生活在民主社会的人们交流想法时，变化就会随之而来。VOA 卫视萨利纳斯，美国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关注欧洲方面的消息，希腊要求德国支付至少3000亿美元作为二战期间损失赔偿。希腊官员星期二表示，他们得到的一些美国军方的记录支持他们的要求。德国表示，战争赔偿问题已经在战后协议中得到了解决。新的争端加剧了两国因希腊无力付清欧盟贷款而引发的紧张关系。 与此同时，希腊政府正在考虑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迪斯托莫是希腊中部一个村庄。1944年6月，即将战败的纳粹占领军在那里屠杀了200多人。党卫军挨门挨户屠杀平民，作为对希腊游击队袭击党卫军部队的报复。安杰洛斯·科斯特里迪斯在那次屠杀中失去母亲等亲人。
他们必须要赔偿，只有这样，德国的后人们才能明白，做错事情要付出代价。
数万希腊人在二战中被杀害，战后还有许多人死于营养不良。德国1960年对纳粹犯下的罪行赔偿了包括希腊在内的几个国家，不过希腊官员认为那点赔偿远远不够。
根据我们自己的计算，德国还欠我们3020亿美元的战争赔偿。
德国官员指出，希腊副财长这番表述恰逢希腊一笔国际贷款的偿还日还差几天到期。
这个问题不应该被用来解释希腊的财政赤字，这看上去不恰当。依我看，这是完全错误的策略。德国政府已经表示这个问题已经解决，我支持政府的做法。
希腊因为柏林提出的紧缩措施而跟德国存有争议，德国把这项紧缩措施作为希腊获得欧盟救助贷款防止这个巴尔干半岛国家破产的条件。希腊新总理阿列克西斯·齐普拉斯表示，他希望增加跟俄罗斯的贸易量，而不顾俄罗斯因其在乌克兰东部的作用而受到欧盟的制裁。急需做生意的希腊商人支持齐普拉斯的主意。
我认为现在是解除对俄罗斯制裁的合适时间，好让希腊生产商扩大出口，希腊市场才能够得到疏通，农民和果蔬商才能改善资金状况。
分析人士认为，欧盟成员国可以跟俄罗斯保持联系，只要他们遵守欧盟规则。
希腊不想激怒欧盟，不过希腊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有资金，理论上可以有其他的选择，这可能会让欧盟感到压力。
希腊再次要求战争赔偿，还被看成是希腊企图迫使德国缓解强加给希腊的严厉紧缩政策。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三在日本会晤了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表示美国期待安倍月底访问华盛顿。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卫官员时表明，美国对日本安全的承诺敦促日本和中国在领土政治方面保持克制。卡特在东京开始其上任后的首次亚洲之行。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中国与日本在东中国海日本控制的岛屿之争，以及北京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活动，为美国国防部长卡特与日本防务官员举行会谈提供了背景。卡特说，
如我们经常所说，美国在任何这些领土争议中不持立场，我们采取强硬的立场反对使这些纠纷军事化。
卡特在会晤日本防务大臣中谷元时重申了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它涉及到把更多的政治和军事重心转移到这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地区。日本问题专家舍拉·史密斯说，这个转变非常重要。
我认为我们在亚太地区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大家都在注视着太平洋彼岸，注视着一个新中国的崛起。
中国国防开支连续5年保持两位数增长，为了反制这种军事力量的兴起，美国加强了地区性联盟，但是华盛顿表示他不希望遏制中国。卡特东京会谈的目的是巩固日本与美国防务合作的新准则。
我认为这个准则在确保没有人误判我们两国联盟的重要性方面将非常有效。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敦促美国采取更加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希望呢，美方呢能够尊重中国与有关国家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的这个意愿，那么多说一些负责任的话， 多做一些负责任的事，真正能够为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来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日本利用美国日益依赖其亚洲盟国的机会，在历史和领土问题上制造紧张关系。有关官员将于这个月底安倍首相在华盛顿会见奥巴马总统时最后完成日本防务准则的细节。防务准则包括日美两国在网络和空间领域实行新的安全合作，并扩大军事合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在4月9号星期四为您播出相关的节目，我是齐永明。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本周稍早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政策进入新阶段。他还表示，美中两国或许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即将展开亚洲访问的卡特星期一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演说时表示，亚太地区是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地区。到2050年，全世界超过一半以上的人口都居住在那里。卡特表示，美国在与现有盟友发展关系的同时，也将继续与印度和东南亚国家增强合作。他同时对中国的军费不透明、网络活动以及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海上行为表示关注。
美中两国不是盟友，但也不必是敌人。一个强有力的美中关系对全球安全与繁荣至关重要，两国关系在合作与竞争中更显错综复杂。
卡特强调，华盛顿希望寻求一个共赢局面，通过美国在该地区强有力的影响，让包括中国在内的亚太国家持续过去数十年来的蓬勃发展。
部分人士认为中国将取代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或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压迫美国年轻一代的机会。我拒绝接受这种零和思维。中国的成功不意味着美国的失败。亚太地区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就是共赢。
卡特也呼吁美国国会尽快通过授权奥巴马政府进行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的谈判。卡特说 ,TPP 是亚太再平衡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他来说 ,TPP 的重要性就如同一艘新的航母。到目前为止，至少有35个国家，其中包括许多美国的重要盟友，例如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已经宣布将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美国扩展亚太影响可能带来潜在威胁。美国国防部长卡特预定在星期二4月7号启程访问日本和韩国以及夏威夷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卡特预定在今年晚些时候访问中国。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日本发表的最新外交蓝皮书增加了反省二战的内容。不过中国和韩国继续抨击日本外交蓝皮书对侵略历史以及现实领土争端问题所持的立场，敦促日本效仿德国采取正确的历史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日本发表2015年外交蓝皮书，其中增加了对二战以来70年历史的回顾。蓝皮书特意使用了深刻反省的说法。外相岸田文雄4月7日对媒体表示，
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在反省七十年历史之际，在蓝皮书中增加了深刻反省这一点。
不过韩国立即对日本外交蓝皮书做出了反应，因为2015年蓝皮书在谈到二战的时候没有再谈到韩国。韩国外交部东北亚局局长李相德说，
今天日本政府再一次在历史问题上出现倒退，在其外交蓝皮书的决策中不当地涉及独岛，日本称主岛，以及慰安妇问题。
不过岸田文雄努力为日本的立场辩护，他说，
日韩両政府は大局を見据え，
我们认为韩国是最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彼此构建一个面向未来的多层构架关系。为了取得建立这种关系的目标，我们将持续地进行努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4月7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也多次说过，历史就是历史，不能也绝不容篡改，所以我们想再次严肃地敦促日方，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的态度，以正确的历史观来教育年轻的一代，以实际行动来真正的履行反省和正确认识侵略历史的态度，以实际行动来为改善与邻国的关系做出切实的努力。
日本媒体报道说，2015年外交蓝皮书还表示，面对中国在日本行政管辖的尖阁列岛及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钓鱼岛附近的海上入侵行动，日本将坚决捍卫领土、领海和领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抗议日本从明年起在中学教科书当中把钓鱼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尖阁列岛，以及主岛，也就是韩国所称的独岛，列为了日本固有领土的做法。台湾政府发表声明说，钓鱼台列岛列屿是属于中华民国固有领土，无论从历史、地质、地理、国际法和使用的各种观点，都属于中华民国所有。台湾的声明是抗议日本外务省公布的2015年版的外交蓝皮书中将钓鱼岛和主岛标为日本固有领土，2016年列入所有中学教科书。有台湾学者提出，两岸研究的钓鱼岛的学者有责任还原钓鱼岛的历史，厘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另外，欧洲在中国企业敦促北京改善经营环境，包括简化税收和治理大气污染。欧洲行业组织中国欧盟商会星期四发布了首份中国欧盟商会北京建议书 2015-2016。建议书通过对470家在华欧洲企业进行的调查得出结论，认为北京市对外商投资限制过多，复杂的税收政策导致很多企业将亚洲分部迁移到香港或者新加坡。建议书说，中国国家和地方税务部门缺乏协调，增加了企业的行政负担。建议书还说，39%的企业表示空气质量是难以留住人才的最大障碍。此外，北京的网速和网络审查不仅不利于商业发展，还限制研发、金融和电子商务的发展。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和谷歌电子邮件 Gmail 在中国被屏蔽，已经严重影响企业最基本的商业能力。北京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但是中国官方给北京确定的核心功能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并不包括商业中心。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星期二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美国和日本大部分民众不信任中国。同一份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在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安全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看法不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皮尤调查公司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本月底访美前公布了一份有关二战70年后美日民众如何看待彼此的调查。调查显示，两国民众彼此的信任度很高。皮尤公司全球态度项目主任布鲁斯·斯托克斯在华盛顿的一个有关美日关系的研讨会上介绍了这份最新的调查。
2/3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相当信任日本人，同时3/4的日本人信任美国人，这对我们两国关系来说是很大的支持。但是两国民众都不信任中国，我们比日本人要多相信中国一些，但是也不是多很多。
调查显示，30%的美国人很信任或是一定程度信任中国，而只有7%的日本人选择信任中国，只是一定程度上的。 赵韶海说，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和一半的日本受访者一点也不信任中国。斯托克斯没有解释其中的原因。PU 的这次调查对美国和日本各1000名来自不同阶层的受访者进行了电话调查。调查同时显示，美国的年轻人比65岁以上的人更能够接受中国。另外，较多的美国人倾向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联系。PU 的调查还显示，美国人和日本人对日本是否应该在亚洲发挥更大的军事角色存在分歧。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上升，6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与日本的关系更加重要，4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应该在亚洲安全当中发挥更大的角色。但是有意思的是，只有23%的日本人认为日本应该发挥更积极的军事角色，促进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调查还显示，与亚洲的中国和韩国不同，在日本是否已经为二战中的罪行做出足够的道歉问题上，37%的美国人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足够的道歉。同时，24%的美国人认为日本现在已经没有道歉的必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晚上抵达牙买加，开始为期3天的加勒比外交之旅。牙买加总理辛普森·米勒在首都金斯顿欢迎奥巴马一行，这是自1982年时任美国总统里根访问之后，美国总统首次访问这个岛国。奥巴马总统星期四将会晤米勒总理以及加勒比共同体15国其他领导人，他还将在一个类似市民大会的集会上向牙买加青年领袖发表演讲。奥巴马总统星期五将出席美洲国家峰会。观察人士说，在委内瑞拉石油业因全球油价下跌而遭遇困难，并因此导致委内瑞拉的地区影响力趋弱之际，美国重返加勒比地区。被朝鲜驱逐的美国妇女桑德拉·徐星期四抵达北京。过去20多年来，桑德拉·徐经常访问朝鲜，但是因为被控从事反朝活动而被驱逐。朝鲜媒体报道，桑德拉·徐以人道主义名义前往朝鲜，却私下秘密制作反朝视频和图片。平壤说，鉴于桑德拉·徐已承认严重侮辱朝鲜人民对其领袖金正恩的信赖，并对此作出道歉，考虑到他的年龄，决定将其驱逐。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哈夫星期三表示，无法证实有关桑德拉·徐的报道的细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一块了解中俄关系。中国和俄罗斯宣称将进一步巩固双边关系，但不会结成针对第三国的同盟。中国外长王毅结束了对莫斯科的访问，开始访问白俄罗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准备习近平访俄的中国外长王毅星期二在莫斯科会晤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双方强调两国关系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战略伙伴关系进入新阶段。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高级官员继续频繁互访，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初访问莫斯科做准备。根据双方商定的访问行程，习近平将在5月8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5月9日将出席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的2战70周年胜利庆典的阅兵仪式。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都拒绝出席这次活动。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说，习近平到时将成为莫斯科的一个最主要的客人。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与普京1个月后会晤中将讨论能源、投资和军火交易等众多议题。俄罗斯方面期望在习近平访俄期间能够签署经过阿尔泰到新疆的西线天然气管道协议。双方也希望能够敲定中国江苏田湾核电站的最后2个机组的建设合同。俄罗斯10多年来一直参与田湾核电站的建设，头2个机组已经运行并交付使用。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在与王毅会晤后强调，俄罗斯特别感谢中方这些年来悉心照料 中国境内的苏联军人墓地。他说，这些苏联军人为中国的解放献出了生命。拉夫罗夫还表示，两国日益密切的合作并不针对第三方，两国的目的是想使国际秩序变得更加公平。王毅与拉夫罗夫会晤时还特别讨论了亚投行议题。俄罗斯不久前已经提交了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申请，两国外长还确定了双方高层的会晤计划，随后举办了主要由两国官方媒体参加的新闻发布会。王毅说，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为两国创造了历史性的机遇，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应该同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合作联合起来，双方还应该加强民间交往和联系，以便能进一步夯实两国关系的基础。王毅强调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趋势以及俄中两国的金融合作。他说，
中国的贸易用本币来结算，这是一个非常符合两国利益的，也是节约成本的一个有效的途径。那么我们双方正在加强这方面的合作。人民币的国际化的进程正在加快。我要告诉各位的是，现在人民币已经成为40多个国家的外汇储备的币种，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都已经开始发行人民币的主权债券。中俄的金融合作有着非常大的空间和发展的潜力。
中国与俄罗斯一直在强调两国贸易能够更多地摆脱美元，使用双方货币结算，但双方都无法进一步扩大人民币与卢布的直接兑换规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透露，双方本币结算的规模目前仅占两国贸易额的7%，两年前这一数字为5%。虽然王毅呼吁加强两国金融合作可巩固战略伙伴关系，拉夫罗夫并没有明确回应人民币是否正在成为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币种。俄罗斯政论人士皮昂特科夫斯基认为，俄罗斯所倡导的公平国际秩序仅是外表华丽的包装，实质内容是维持和扩大俄罗斯的影响，比如不允许和阻止邻国乌克兰等国家进一步实施民主化和融入西方世界。俄罗斯独立报的文章认为，王毅在公开发言中只字未提乌克兰。虽然俄中关系不断走近，但两国不会重新回到上个世纪50年代时的盟友状态。另外，目前还不清楚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如何具体合作。俄罗斯政治学者库尔托夫认为，在两国关系日益密切的表面下，掩藏着双方之间的竞争和猜疑，特别是在中亚地区，随着中国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俄罗斯会不断感到遭受中国的排挤。库尔托夫认为，习近平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只会对普京极力倡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起到破坏作用。库尔托夫说，在关税联盟基础上组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的目的是重新振兴俄罗斯与中亚国家的民族工业，这个项目主要通过对这些国家之外的进口商品设立高关税门槛来保护和支持本国工业。如果中亚国家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中亚国家的商品干脆就无法同中国的商品相竞争，所以中国的这项计划只会破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还有亚美尼亚和中亚地区之间的合作。王毅星期三结束了对俄罗斯的访问后，已抵达明斯克开始访问白俄罗斯。王毅将同白俄罗斯外长和总统卢卡申科会晤。在王毅访问白俄罗斯前夕，中国向白俄罗斯赠送了2辆专门用于阅兵仪式的豪华型敞篷红旗轿车，用专机运抵明斯克。在5月9日明斯克的2战70周年阅兵仪式上，红旗轿车将会取代白俄罗斯一直使用的前苏联的海鸥牌敞篷阅兵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联合国呼吁为面临粮食危机的众多朝鲜人提供1亿1100万美元援助。 联合国朝鲜人道事务协调员伊萨克扎对美国之音说，这笔款项将帮助在当地工作的五个联合国救援机构2015年继续为朝鲜人提供食品、洁净水和其他基本的生活用品。联合国说 ,70% 的朝鲜人口，也就是1800万朝鲜人面临粮食短缺而且营养不良。伊萨克扎表示，这些人当中将近200万人急需食品救援，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和老年人。此外还有35万妇女和儿童需要维生素和营养品。而在朝鲜内部，朝鲜今年第一次最高人民会议正于本周召开，外界普遍认为这场事先已经策划好的会议将为金正恩的独裁统治披上民主的外衣。但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说，这次会议可能会让外界看到一些关于朝鲜内部权力分配与政权稳定性的信息。下面是帕登从首尔发来的报道。
在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第13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三次大会上，来自全国的687名代表汇聚一堂。会议进程经过了周密的编排，代表们不加任何辩论，高度一致地投赞成票，赞成所有提案。会议发言经过精心准备，意在显示金正恩作为第三代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与威望。对于这个极具神秘色彩的极权主义政权，其权力如何运行，决策如何制定，外界知之甚少。但分析人士和国外研究机构正在密切关注这些会议，以便得知何人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以及这些人对于经济和安全政策有何影响。世界北朝鲜研究所主任脱北者安成日说，金正恩最近所会见的都是老一辈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这些人支持金正恩父亲金正日发展核武器的政策，这些举动反映了金正恩可能没有能力推动他最初所希望的改革。安成日说，
对于工程建设、核武器发展、加强不对称的力量、组建战略部队等议题，金正恩政府可能一直在试图摆脱先军政治的藩篱，但是他至今没能成功，仍在原地踏步。
荷兰莱顿大学教授脱北者张金盛认为，金正恩被困在由他父亲所创造的权力结构里。他说，
金正日和金正恩之间的区别是，金正日用自己的双手巩固了独裁统治，而金正恩是一个世袭接班人，这期间差别很大。
像最高人民会议这样事先被策划好的活动，是朝鲜政府声势浩大的宣传工作的一部分，旨在人民中培养对于金氏家族的个人崇拜，并将这位领导者刻画为神一样的人物。但张金盛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第三代领导人并不是全能的神，在这样的集权国家，了解最高领导人对于问题的看法几乎不可能。首尔国民大学朝鲜史教授安德烈·兰科夫提醒说，对于这一封闭政权如何做出决策的猜测往往并不可靠。他说，
对于这个封闭的领导层和所谓的朝鲜第一家庭，我们知之甚少，了解内情的人也不会向外界透露，因为那样会惹上麻烦。
很少有外国人能够有机会访问朝鲜，外国人也没有机会在非正式场合与朝鲜官员讨论政治议题。最高人民会议为外界观察金正恩政府的执政风格提供了一个难得但受限的机会。兰可夫说，外界对此不应该过分解读。美国之音记者帕登于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政府在今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夕逮捕了5名女权活动人士，迄今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国际各界纷纷表态，发表声明，抗议北京当局打压处于萌芽状态的中国女权运动。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的报道。
虽然中国当局努力封锁消息，试图淡化拘押五名女权活动人士造成的国际影响，但负面效应和恶劣影响已经形成，并在继续发酵。继多国政府发表声明抗议北京迫害女权运动的行径之后，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也表示，如果北京有意提升女权，就应致力于解决女权运动者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逼他们默不作声。他说，许多人觉得不可思议，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政府，世界最大的常备军，竟然会怕一群呼吁大家注意性骚扰问题的弱女子。来自广州、杭州和北京的五名女权活动人士，原计划在3月7号国际妇女节前夕，在地铁站和公交车站散发传单，提醒人们注意不法男性在拥挤的地铁和公交车上对女性实施性骚扰的行为，但活动还没开始，他们就被警方逮捕，一直拘押至今。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题为《中国女权、性行为和社会变化》的研讨会上，美中两国与会的女权问题学者和专家一致谴责北京当局的不明智做法。香港理工大学社会学院讲师、中国女权问题专家洪礼达呼吁国际社会高调回应中国政府对女权运动的打压。
鉴于最近中国五名年轻的女权活动人士仅仅因为计划在地铁和公交车上散发提升抵制性骚扰意识就被刑事拘留，我们今天开会讨论中国女权问题就显得格外重要和及时。他们目前已被刑事拘留4个多星期了，并且可能面临有期徒刑。
与会人士纷纷指出，全球关心中国女权运动的人对中国近年来出现的妇女权利意识和觉醒都感到欣慰，而北京当局逮捕五名女权活动人士的做法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密西根大学女权运动史学者、华裔教授王正说，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自北洋政府1913年取缔妇女选举权以来，还没有任何一个中国当局公然镇压女权运动。他说，中国政府的行为引起全球各界的愤怒。
世界女权组织强烈支持，要求北京释放五名女权活动者的行动。来自100多个国家的3000多人在网上请愿书上签名，韩国、印度、马来西亚、台湾和日本的民间组织要求释放中国女权活动者。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上星期却说，外国无权要求中国释放五名女权活动人士。
王正在会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政府的行动也许有警告与外国联系的非政府组织的用意，但无论如何，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
警方决定抓这5个人是一个极大的失策。作为一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特别是研究中国妇女史，我知道中国在国际上建立这么一个牌子就像一块招牌、一个名牌一样，就是说中国是支持社会主义，中国是支持男女平等的一个国家，也确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男女平等写进去的，美国都没有写进去那么这么好的一块招牌，中国因为在国际上老是被大家指责人权问题这个那个，所以好的正面的牌子不是太多。那么这是一块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国际招牌，你不能做这种蠢事情来把它抹黑。
中国社会学家、著名女权问题专家李银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虽然不能简单地将中国当局的行动与镇压女权运动画上等号，但政府的做法的确令人困惑。
主流意识形态肯定是反对对妇女的暴力，反对对这个就是性骚扰的。那到底这个发生的这个事情，我觉得简直我都真的很不能理解。我觉得是一个误会，可能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是上街，就是至于他上街要干嘛，这个他就是政府不是太关注的，就是你任何情况下你千万别上街。
李银河认为，这五名被捕的女权活动者不同于批评政府的异议人士，他们所倡导的与政府没有冲突，但当局担心的是他们利用社交媒体的串联组织能力以及他们与国外团体的联系。这位研究中国女权运动的学者说，这里的误会就在于看重维稳的中国当局选错了出手的目标，在全世界面前承担了镇压女权运动的骂名。美国之音许波、王子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